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都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在星期日有多区是出现反警暴的抗议，而在星期六就有200多人被拘捕。星期六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当中，湾仔、铜锣湾等地都曾经爆发警民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示威者说，
五大诉求真是缺一不可，同埋我们今天是和平集会，应不应该放出去弹。
另外，在华盛顿的香港人是响应全球撑香港集会。在洛杉矶有侨民就是力挺香港，几千间的美国公司申请暂免关税。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今天节目有建国笑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网民发起11月3号星期日下午1点在全港7个不同的地区是发起反警暴7区紧急行街逛街的抗议活动，警方就在多处是驱离是和拘捕抗议者。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报道说，在沙田警方在下午2点左右在沙田大会堂白布梯截查现场的约100人，拘捕几个人，而在下午4点左右大批的防暴警察进入新城市广场中庭，并且是持枪前往不同的楼层追捕市民，从高层向下喷胡椒喷雾，警方后来是拘捕了几个人。警方说有蒙面的暴徒破坏沙田港铁站入闸机之后跑入新城市广场的不同的楼层，需要搜捕。不过现场市民对警察不满，警察走后又有几百名的市民聚会到中庭那里继续合唱歌曲，包括愿荣光归香港。还有市民是讲述目睹7月14号警察在新城市广场中庭追打示威者的情况。香港警方在星期日的新闻稿当中说，还有大批蒙面示威者在大埔超级城里面和屯门的商场里面聚集，并且说有暴徒在商场进行破坏。而在星期六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当中，湾仔、铜锣湾等地都曾经爆发警民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示威者说，
五大诉求真是缺一不可，同埋我哋今日係和平集会，而唔应该放出去弹。
而另一方面，愤怒嘅抗议者就破坏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关嘅建筑嘅玻璃墙同埋玻璃门係被打碎，大堂被纵火。香港警方喺星期日话，警方星期六出动咗人群管理特别嘅用途车，并且动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同埋海绵弹等係驱散抗议者。警方话，截至11月3号嘅凌晨1点，有200多人被捕，涉及罪名包括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身处非法集结时后使用蒙面物品等。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日对他们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香港分社受到冲击作出愤怒的反应，说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纵火是香港暴力破坏活动新的升级，香港止暴制乱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而香港记者协会就说，记协谴责任何针对传媒的暴力或者是破坏的行为。在华盛顿支持香港抗议活动的团体星期六在白宫前举行声援香港的集会，并且点燃烛火纪念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失去生命的人。11月2号华盛顿地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抗议活动的支持者在白宫前的拉法耶特广场集会，回应全球45个城市在这个周末举办的声援香港抗议活动。这个也是他们自今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举行的第五次较大规模的街头集会。从巴尔的摩前来的香港留学生卡兹说，在香港的人民现在是为我们的自由，也是我的自由进行抗争。他说他是香港人，他要来这里展现一下他的支持，虽然距离遥远，但他是香港人，他和他们同样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活动组织者希望集会能够让更多美国人关注香港的现况，并且团结各地的香港人从海外是给予支持。 而在洛杉矶的香港论坛组织本地侨民星期六聚集，再度发出力挺香港的声音。洛杉矶香港论坛组织的力挺香港的聚会星期六在洛杉矶东区的哈岗橙林公园举行，来自陆港台和美国的人士都前来发声，表达对香港抗争的继续支持。维吉尼亚是香港论坛的核心力量，这个组织一直宣导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他说近期香港形势每况愈下，论坛提供了一个表达支持的机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面临大量积压待处理的关税暂免的要求。目前美中双方正在努力是敲定第一阶段的贸易的协定，以结束历时18个月的贸易战。而目前仍然有超过3000家的美国公司提出的大约是44000件关税暂免申请，有待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处理。特朗普政府在头三轮关税行动当中，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了关税，其中包括申请免关税的 4.4 万个的产品。据 CNBC 报道，到11月1号的时候，这些申请当中有28000件还是处理当中。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批准了4900件的申请，拒绝了对10000多件的免除关税的申请。今后几个月预计将会有更多公司要求是免除关税。法新社在星期日报道说，中国通讯产业公司华为在星期日说，该公司已经准备好在东南亚各地铺设 5G 基础设施。此前美国曾经多次警告华为技术可能会被北京用来收集外国的资料。在美中针锋相对的贸易战当中，华为成为关键的要素。美国政府不断警告说，使用华为的设备会让中国向其他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还出台了一份黑名单，有效的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销售部件和软件，华为就一再否认美国的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智利宣布取消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峰会之后，美中贸易谈判的观察人士一度担忧，这个可能令到美中两国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就表示，美中两国正在挑选新的地点来到签署协议，而且会由他本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签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文说，中国和美国正是挑选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地址，新的地址将会很快就宣布。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签署协议。在一日之前，智利总统皮列拉宣布，鉴于智利国内局势的动荡，取消原定在11月16号至17号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这个决定增加了两国能否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推文并没有提到协议签署的日期，但是白宫在10月30号的声明之中说，特朗普总统仍然计划如期敲定和中国的贸易协议，也就是 APEC 峰会原定举行的11月16至17号。声明又说，他们期待在同样的时间范围里面敲定和中国历史性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0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中两国元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住联系。他又表示，双方牵头人将会在星期五再次进行通话。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大宗采购、人民币汇率、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的条款，双方目前正是敲定协议的细节部分。特朗普在星期四的推文之中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涵盖整个美中贸易协议 60% 的内容，但是美方最为关切的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和美国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核心的议题只能留到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贸易协议当中。不少美国的贸易问题专家担心，在美中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北京将不再有压力和华盛顿谈判解决这些对美国来说更为关键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对第二阶段一直持住怀疑的态度， 第三阶段就更加遥远了。他认为还会有二阶段贸易协议的谈判，但是进展会非常缓慢。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有意在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举行这次美中领导人的峰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对路透社表示，可以在中国、美国或者新加坡这样的第三国签署协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一家有中国政府背景的智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网民在10月31日万圣节夜晚是发起活动，号召在这一晚是戴着面具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起步，一路游行至中环兰桂坊。不过之后就再爆发是严重的警民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黄四维的报道。
不过除了以往的鬼魅主题外，今年香港的万圣夜多了一股浓厚的政治气氛。戴着特首林郑月娥面具的香港市民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今年很多诉求要表达，今日整个世界都离不开政治。同行的陈先生亦都说，这一年香港发生太多事情，他们很多的诉求想要告诉全世界听，所以就选择用这个的表达方式，试使其他的人知道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的事情。每年万圣夜，香港都有大批的市民和游客佩戴面具或者化妆成鬼怪，到中环的兰桂坊举行狂欢派对。香港今年六月由后来被迫撤回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引爆大规模示威抗议后，抗议风波一直燃烧至今仍未平息。香港网民趁着万圣夜的机会，为抗议本月初开始生效的禁蒙面法，特地发起哈佬为狗官面具夜行动，号召示威者戴上面带鲜血或者獠牙的高官面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针对已经生效的禁蒙面法，香港警方曾经表示，市民庆祝万圣夜可以稍作打扮戴面具，但警方有权要求任何人去除或者抹去彩绘，如果拒绝听从警方命令不服从的话，警方有权使用武力强制执行。到了晚间，活动开始后没几耐，警方已经开始在兰桂坊进行人流管制。晚上八点几，警方以安全为由宣布封禁兰桂坊，大批防暴警察布防，众多在场的市民表示不满，开始对警察叫嚣，警民对视紧张气氛急剧升温。来自苏格兰的游客肯博尔斯维克一度上前同警察争执，但迅速被警方撤回。博尔斯维克气愤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话俾警察听，他们做错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制造问题，他们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博尔斯维克亦都话俾他们听，今日是万圣夜，是开派对的时候。博尔斯维克话，他认为警察才是问题所在。入夜后，对抗局势不断升级，警方在晚上十点几左右开始在中环兰桂坊一带密集施放多发的催泪弹和喷洒胡椒喷雾，并迅速向四处街道推进，进行清场。人潮亦即刻四散，不到30分钟的时间，原本密集的人群已经被驱散。今年万圣夜，香港迎来的不是彻夜狂欢，而是另一波警民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黄四维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星期三无异议通过两项有关 5G 的法案，以应对中国在 5G 网络和标准制定方面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提出的促进美国 5G 国际领导力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提高美国在制定 5G 和未来移动通讯标准的国际组织之中的代表和领导的作用。麦考尔在法案审议听证会上面说，中国一心想要成为全球霸主，就是利用譬如黑客、网络袭击、支持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等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的。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并且正是采取掠夺式的做法，中国主控世界 5G 的网络、互联设备和云储存是美国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必须做得更好，必须要竞争。美中两国在 5G 方面正是进行一场激烈的较量，美国政府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产品，并且在说服盟友不要让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认为中国政府会利用华为设备从事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华为等中国公司在全球 5G 标准制定上非常活跃，向全球标准制定机构定期举办的会议派遣大量的工程师参与，提交提案。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在这些国际通讯标准制定机构之中占据多个要职，如果中国的技术成为国际的标准，这样就意味着中国在 5G 上面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因此 5G 之争亦都可以说是一场标准之争。美国国防创新委员会今年四月的一份报告说，如果中国赢得对 5G 控制的竞争，即使美国在国内完全不使用中国的设备，海外对中国技术的使用亦都将会对美国国防部的海外行动构成安全风险。 5G 标准问题亦都是众议院外委会星期三通过的另外一个 5G 法案之中所涉及的，由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提出的保障 5G 安全及其他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战略确保美国和他的盟友 5G 通讯基础设施的安全。法案要求战略要确保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完整性，令到他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斯潘伯格又说，美国长期以来引领数字时代的开拓性成就，但是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推进建设和开发 5G 网络和未来移动系统基础设施之际，外国生产和控制的设备和系统所构成的风险显得更为突出。这两项法案还需要众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并且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总统签字之后才能够成为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亦都有多个涉及 5G 的法案等待审议，包括密西西比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得到两党支持的美国 5G 领导力法案。这项法案亦都专设一节，要求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应优先拨付联邦资金，用于增强美国在国际通讯联盟和 3GPP 等国际通讯标准组织之中的领导力。这项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维吉尼亚州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曾经联名致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要求公布一份有关中国参与 5G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报告，说明中国引领的标准会对美国有些怎样的经济和安全的影响。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沃纳，九月在一个公开活动上面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涌入制定标准的组织，这些并没有什么违规或者不合适的，因为西方企业在二十世纪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问题就是中国企业最终要听命于中国政府，而这些是一个缺少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的报道。
正当台湾遭受北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不断增强的巨大压力之际，专家说美国亦都在度以切香肠、唔挑衅的方式逐步推进同台湾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好多支持台湾的作为都是史无前例、前所未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沙特说，美国奉行的是自己的一中政策，不是北京的一中原则。而特朗普政府正在将一中政策做比以往更为灵活的诠释，采取逐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更大支持，从而在中国加大对台施压之际，给台湾再保证并维持现状。 沙特10月29日星期二在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座谈会上，将美国在和台湾的关系上采取的史无前例做法列举出来，作为美国正在以撤香肠方式提升美台关系的例证。这些案例包括2018年9月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后，美国召回驻该国和几个驻中美洲国家大使及代办，2019年5月将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与台湾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会面公开，6月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与新西兰、新加坡等并列为国家，9月国务院副助卿巴斯比在台北参加会议，支持台湾在推动印太民主治理的角色。同月美国组织并公开一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活动，并邀请台湾驻纽约外交官参加等等。不过使沙特最感到惊异和目不暇给的是从今年3月到10月间发生在太平洋岛屿的事情。美国驻帕劳大使参加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到访，国务院驻帕劳所罗门群岛大使和国务院副助卿麦菲公开游说这些国家维持与台湾的邦交并不承认中国。美国国安会的博明在所罗门群岛会见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健。副总统彭斯取消与所罗门群岛领导人的会晤，以表达对所罗门与台湾断交改为承认北京的不满。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声明中敦促人口只10,000的图瓦卢继续承认台湾，美台共同开启太平岛对话等等。曾经公职于美国国会研究处、国家情报委员会、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参议院外委会等美国政府部门，并且已经观察美中台关系40多年的沙特，多次以值得注意、令人惊异、前所未见、史无前例、特别不寻常等字眼来形容这一连串的行动。这个是对北京一次又一次的咄咄逼人。沙特说，以往华盛顿要做这种事必定经过极为谨慎的估算，如果过于敏感可能就不会去做，通常国务院就是定夺敏感度的守门人，但现在国务院却成了发起人，反而是国务院在推动这些的作为。沙特说，如果北京要知道为什么华盛顿这样做，那答案就是美国要借此表达一个观点，而那个观点就是美国会与台湾同在。如果北京未能从这一连串动作里面看到这个清楚的表态，那副总统彭斯上个星期在威尔逊中心针对美中关系发表的演说里面亦再度展明了这个的立场。彭斯在演讲中称，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捍卫台湾来之不易的自由，本届政府授权了更多的对台军售，并且承认台湾是主要贸易经济体和中华文化与民主的灯塔之一。沙特认为，促使美国推进与台湾关系有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北京从军事、外交和经济上对台湾强力施压，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推回这种压力，力求维持现状。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关键地理位置是美国决策者在思考与中国竞争时非常看重的要素。台湾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以及对国际规范的支持是美国领导人希望推进的价值，以及美台关系为美国决策者寻求影响中国行为或使中国付出代价提供杠杆。同时沙特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和目前美国正以全政府方式应对中国各方面挑战的趋势，使美中关系的性质大幅改变。在这个背景下，过去一些在美台增进关系上往往扮演刹车角色的因素，亦都不再是美国政治决策者的主要考量。这些的因素包括与台湾改善关系会激怒中国，美中为台湾而关系紧张可能牵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和伙伴，台湾领导人可能利用美台关系改善来推动台独挑衅北京，以及中国太过强大，不要为支持台湾而引发中国反应，反而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等等。沙特说，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虽然重要，不过还不至于引发中国的报复，这个是他不是以挑衅的方式在进行，他基本上是在撤香肠。 就好似你哋想喺南中国海以你哋嘅方式推进，你哋有包心策略，美国亦都有美国嘅香肠策略。对于呢一种切香肠策略是否会持续落去，沙特话：如果将呢一啲举措放喺一齐整体嚟睇，佢代表咗美国政府喺对台湾嘅做法上有显著嘅变化。喺美中激烈竞争嘅态势下，目前呢一种趋势应该会持续落去，即使2020年之后，台湾或者美国政府发生更替，可能会带嚟一啲嘅调整。但美国对于抗衡中国嘅超党派共识不会改变。台湾驻美副代表薛美瑜在座谈会中对美国政府和彭斯副总统支持台湾的做法和发言表示感谢。他说，中国的锐实力已经对地区和平造成挑战，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外交胁迫不断增强，台湾作为印太地区互卫民主价值第一道防线，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对于彭斯支持台湾的表态以及台湾对美国的感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民进党政府挟洋自重，甘为棋子，令人不齿，并再度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马晓光还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势力插手干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台湾外交部星期四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2019台北法案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在台北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当日上午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例行记者会，在回应美国之音有关对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顺利通过2019台北法案有何评论之后表示，台湾外交部面对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都积极采取具体行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表达诚挚的感谢。美国参议院在这个月29日晚无异议通过台北法案之后，众议院外委会30日一早亦都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台北法案。欧江安说，台湾外交部对美国国会展现一贯对台湾的跨党派支持表示高度欢迎以及诚挚谢意，并且将密切关注台北法案未来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后续发展。他说，这次再次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台湾和其他国家交往的坚定支持，亦都充分反映台美关系的紧密友好。近来在美国参众两院的立法过程取得快速进展的2019台北法案，可以被看成是显示了美台关系非常牢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不分党派的。但是北京对台湾外交不断挤压，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挖走了台湾两个邦交国。支持台湾的美国议员说，美国必须协助台湾维护国际空间，因为这些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台北法案就是国会从立法上支持台湾维系邦交的具体做法。但是即使台北法案最终经由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该法能不能够压制北京对台湾的行为和态度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中国政权的本质不会改变。他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霸凌和打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无论是掠夺台湾的邦交国，亦或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打压，以及对民间在各种国际会议等场合所施加的横蛮无理以及霸凌行为。他想说的就是，这些是因为他们政权的本质就是如此，他不会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就有所收敛，对中国这样的霸道和打压他们予以严正的谴责。他又表示，当然台湾更加不会屈服，不会低头，他们会大声地对国际和中国表明台湾珍视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是他们不会放弃的生活方式，也是台湾不可妥协的基本价值。台北法案的宗旨是 国会支持台湾加强和全世界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正式伙伴关系，要求美国政府协助台湾维持国际活动的空间，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开展美台贸易协商，进而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警方在星期日中午在公园采取驱逐的行动，加州的消防人员继续奋战野火。特朗普提名下任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第22个星期，警民冲突仍然未消退，目前警方经常在尚未形成民众聚集就采取驱逐行动。香港网民11月3号在7个区域发起反警暴7区紧急行街，其中一个地点是香港政府总部附近的天马公园。活动原本计划在下午1点开始，但是天马公园并没有出现预计的人潮，公园里面多数是野餐的外佣。警方在下午1点50分左右宣布清场，要求公园里面所有人离开，而后来就有大批的蒙面防暴警察组成人链推进，并且说清场理由是网上有人在相关地点发起非法集会。有在公园里面休息的市民就不满，认为警方驱散使用公共空间人群的做法等同凌驾港府。香港市民方先生说，因为公园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就好像我们坐地铁也就是公共的空间，现在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形象，只有一个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出来了，所有人都躲在家里面，他就认为是太平没有声音。是不是就是太平呢？是不是真的没有声音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反对他们呢？而在其他预告会有集会的地区，警方截查多名在场的市民，并且拘捕多人。加州的消防人员继续奋战野火，而同时南加州地区爆发新的山火正在迅速蔓延。政府官员在11月1号说，洛杉矶以北星期四下午发生的山火 的面积已经是扩大到3700公顷，摧毁了至少两栋的建筑，迫使政府下令当地8000人撤离。当地报纸说，直升机灭火的行动一度受阻，因为空中是出现了非法的无人机。从沙漠地区出来的干热的强风一度助长了南北加州的火势，但是强风11月1号开始减弱，海风逐渐返回。消防人员说，这个并不代表加州脱离了危险，因为风势的改变可能令山火向新的地区发展。北加州地区的凶猛的野火是肆虐了30000多公顷的土地。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上个星期承认，公司的一个输电线可能是触发了这次的野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国土安全部副部长沃尔夫出任下任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沃尔夫是前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的幕僚长。尼尔森今年4月辞职之后，国土安全部一直由麦卡利南担任代理部长，预计没多久之后将会卸任。美联社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1号在白宫外面回答记者提问之后，白宫发言人吉德里证实了沃尔夫将会是出任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吉德里对记者说，正如总统讲过的，麦卡利南做得非常出色，他将会在退伍军人纪念日过后离任。而麦卡利南离开之后，沃尔夫将会是出任临时的代理部长。美国一位联邦法官暂时禁止政府执行移民的申请人必须提供医疗保险证明或者有钱支付医疗费用的规定。这项规定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0月初签署的一份文告，要求美国移民的海外申请人必须提供在抵达美国30日之内拥有医疗保险或者有钱支付合理可预见的医疗费用的证明，否则无法获得移民签证。这项规定原定在11月3号是附助实施。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美国地区法官西蒙11月2号签署一项临时的禁令，禁止这个规定在11月3号起执行。这个禁令源于这项规定引发的法律诉讼。七个美国公民和一个非营利的团体对此是对美国政府提起联邦诉讼，声称这项规定会妨碍将近2/3的合法申请人申请美国移民签证，而亲属移民的数量会因此而显著下降。 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华盛顿国民队10月2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圣诞游行，沿途受到热情的迎接，游行道路两旁是逼满了近10万名身着着红色外衣的粉丝，让这座城市在一日之内都是陷入红色的欢乐海洋之中。球迷和队员共同庆祝华盛顿国民球队1924年以来首次夺得世界大赛冠军，是捧起世界大赛奖杯。很多球迷高兴之余，希望华盛顿国民队能够在本地夺得这项大赛的冠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的队员在星期一作客白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柬埔寨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重大的转变，在2015年进入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服装和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的两大支柱，而中国对柬埔寨的服装业的投资和中国游客是这两个行业的重要支撑。欧盟和美国因为红心政府的人权问题，而在考虑取消对柬埔寨的优惠的贸易措施，只会进一步加大它对中国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和海伦在柬埔寨的实地采访报道。
每日清晨，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的四号国道旁，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一架架开篷卡车将住在周边农村地区的人运到厂房门口，俾佢哋喺七点钟之前赶到工厂上班，亦都有一啲工人骑住自己嘅摩托车上班，咁样就免去咗车费。呢一啲年龄大小不一嘅柬埔寨人，大都喺中国人办嘅制衣或者系箱包皮具厂工作。落车之后，佢哋一般会喺厂房门口早已经摆好嘅各种摊点上买早餐，有啲亦都将中午嘅饭盒买埋。呢一位喺一家中国制包厂工作嘅23岁女工话：，佢喺呢度做咗3年，加上加班费，佢一个月嘅工资有250美元，但系佢每一个月要花50美元租一个房间住，因为佢嘅屋企距离厂房太远啦。呢一位喺呢一度嘅一家中国制衣厂工作嘅女工，早晨5点就起身，坐一个多小时嘅卡车先至能够赶到工厂，算上加班费。他每一个月可以赚210美元左右，高于政府法定的制衣工人每月182美元的最低工资。49岁的他是5个小孩的母亲，2个大小孩在这里的工厂上班。自从20年前成为东盟成员国，并且在2004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柬埔寨的经济逐步融入区域以及全球贸易体系。他的服装制造业是出口驱动型经济的支柱，而中国的投资对柬埔寨的服装和制鞋业至关重要。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秘书长卢启健说，目前在总投资方面，大约40%的投资来自中国大陆，如果他们将大中华地区都算入来，将台湾和香港的投资包括入来的话，这个数字上升到大约65%-70%。在服装和旅游业的推动下，柬埔寨过去1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达到8%，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预计柬埔寨今年的增速会达到7%。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柬埔寨在2005年开始允许外国公司设立并管理经济特区。到目前为止批准了34个经济特区，其中在运营的有11个，很多中国人就在经济特区里面办厂，包括距离金边市中心10公里的金边经济特区。来自新加坡但是在柬埔寨生活了多年的卢启健的办公室就位于金边经济特区。这个2006年成立的经济特区有80多家外国公司，但是大部分是中国的公司。中国在最近一些年里面更加是加大了对柬埔寨的投资。卢启健说，在过去的2年的时间里面，60%的新投资者来自中国大陆。在金边经济特区以西大约210公里的地方，是中国企业2008年投资兴建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该特区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这个还在建设之中的特区在官网说，在全部建成后，这里将形成300家企业机构入驻， 8-10万产业工人就业的生态化样板园区。美国大使馆今年6月表示，美国对几家企业躲避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而通过中国拥有的这个特区出口产品的公司给予罚款，但是这个特区否认进行了非法的货物运转。特区办公室的一位中方管理人员以他们事先未有联系为理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走入这个规模庞大的特区，记者他们看到了很多工人正在路边休息。这一位柬埔寨的女工在这里的一家中国工厂工作了3个月的时间。她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有亲戚也在这里上班。此前她在泰国工作了4年，赚的钱比现在多，但是毕竟身在异国他乡，而现在她可以住在家里面。这些工人每日上8个小时的班，工厂付给他们的法定最低工资，他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
我感到满意，工作不难，我可以做好。
他说他感到满意，工作不难，他可以做好。这些柬埔寨工人认为中国人来柬埔寨投资是一件好事。
好是好，但是应该付给我们更高的工资，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家庭。
另一位女工就说，好是好，但是应该给他们更高的工资，这样有利于他们的家庭。一位在一家中国皮包厂工作的年轻人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他说他的工作很辛苦，每月拿的也是最低工资，工厂里面的工人都是柬埔寨人，经理是中国人。不管满意与否，他们的工作有可能不保。欧盟正在考虑是否取消给予柬埔寨除武器以外的产品 EBA 都可以免关税出口到欧盟的贸易优惠，原因是他们认为红心政府在2018年大选期间侵犯了人权并打压政治反对派，包括在2017年以叛国罪的名义逮捕柬埔寨最大的反对党救国党主席根索卡，并解散了救国党。欧盟委员会今年2月启动了一个为期1年半的程序，今年8月完成了实地调查，明年2月将会提交报告，并建议是否取消贸易优惠。美国亦都给予柬埔寨称为通用优惠制 GSP 的贸易优惠项目，允许经济欠发达国家多达5000种产品免税进入美国，目的是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在柬埔寨政府打压公民团体以及政治反对派后，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7月无异议通过了柬埔寨民主法案，支持柬埔寨的民主发展，并提供对柬埔寨官员进行制裁。这一部法案送入了参议院审议，国会仍在审议是否继续给予柬埔寨贸易优惠。柬埔寨制衣厂商会秘书长卢启健认为，一旦欧盟和美国取消对柬埔寨的贸易优惠政策，可以假定的是柬埔寨只会更加依赖中国。柬埔寨美国商会认为，柬埔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趋势表明中国的影响力正在稳步增长，显示北京有能力和欲望为柬埔寨经济提供资金，并确保现任政府继续掌权。柬埔寨反对党烛光党的领导人刁曼洛说，红心政府正是因为有中国这个靠山而对欧美可能的贸易制裁有恃无恐。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海伦柬埔寨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欧洲1939年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美国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之后，才参加到二战之中去。珍珠港事件使美国措手不及，不过美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其实明白美国参战是迟早的事，所以一直为战争做准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战期间曾经在威尔逊政府里面担任过海军部助理部长。罗斯福记得美军当时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如今他是总统，他决心一定要保证美军的战备能力。1941年整整一年， 罗斯福总统不断要求美国军工产业生产大批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还专门成立新的政府部门和军工产业配合，增加武器产量。一些商业领袖对罗斯福的做法采取抵制态度，他们觉得美国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生产更多的武器，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密切配合罗斯福政府的政策。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美国已经是大批生产数以百万计的枪支等各种武器。但是要打仗，这个远远还未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要求美国军工产业生产60,000架战斗机、45,200坦克和20,000架高射炮，限期一年完成。珍珠港偷袭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罗斯福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指挥军工生产，他还建立一个小组帮助军工产业招募员工。此外，罗斯福亦建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召集起来，设计新型武器。这些新的政府机构亦遇到了不少麻烦，有时候工厂某种产品产量过剩，而另外某种产品又产量不足，有时候工具坏了，没得用。还有一些公司老板拒绝接受政府订单，但是最后武器还是生产出来，美国军队有了打仗用的枪支和装备。联邦政府亦要迅速增加公务员人数，满足战争需求。联邦开支1940年只有60亿美元，到1944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890亿美元，短短五年内增加了15倍。为了支持政府开支，罗斯福要采取大胆的措施，他对工资设限，超过20万美元的那一部分收入最多需要交纳94%的所得税。他还呼吁美国人民借钱给联邦政府，美国民众响应号召，购买将近1000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大幅度增加公共开支带来了高通货膨胀的风险，罗斯福建立了一个特别办公室控制物价。很多美国人赞成控制物价的做法，但是私人企业都希望看到其他人的价格受到控制，而自己的产品的价格不受限制。因此联邦政府官员为控制物价和供给量费了很大气力，肉类、燃料等产品全部都限量供应。控制物价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功，使美国经济保持强劲，支持美军在欧洲和亚洲的战斗。政府这些强有力的政策之所以能够生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刚刚讲到罗斯福政府在二战期间采取很多强有力的政策，保证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支持前方战斗。这些政策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从当年的一些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美国百姓的坚定和决心。一张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照片上，一群男子站在一些破旧轮胎前，他们正准备将旧车胎捐给美国陆军，经过修理加工后用在军车上。另外一张照片上，一位妇女去到医院为一个受伤的战士唱歌，被他带去安慰。还有一张照片上，一个小食品店老板正在肉类和罐头食品旁边标注，告诉顾客他们购买的限量是几多少。从当时一些流行歌曲的名里面，大家亦能够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某钉女工罗西》、 赞美上帝传递弹药爱，当全世界再次点亮明灯。不过，并非所有美国人都支持呢场战争。有少批人基于宗教信仰同伦理观念拒绝参战，呢啲人被称为非战主义者。仲有一啲美国人支持希特勒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但系其他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希望能够尽快打赢呢场战争，恢复正常嘅生活。好多日裔美国人亦参军作战，但系唔少美国人唔相信日本移民，甚至系嗰啲已经喺美国生活咗100多年嘅日本家庭，喺嗰阵时亦同样受到怀疑。好多银行拒绝借钱俾佢哋，一啲商店甚至唔卖嘢俾佢哋。联邦政府将加利福尼亚州同其他一啲州成千上万嘅日裔美国人集中看管，战争结束先至将佢哋释放。直到好多年后，美国政府先至为呢一种唔公正嘅做法正式向日裔美国人道歉。而同时，二战又使原本倍受歧视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地位得到提升。黑人领袖高声疾呼，他们指出美国在欧洲为自由而战，而非洲裔美国人就无法享受同白人公民同等的自由，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当时一位黑人领袖菲利普·伦道夫地说，黑人想要拥有白人公民所拥有的所有东西，他们享受的所有权利，太阳底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除、阻止或者是使这场已经开始的民权革命停下脚步。1941年，黑人领袖伦道夫威胁说，要为争取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在首都华盛顿组织一次大规模游行。罗斯福总统迅速做出反应，下令话剥夺黑人在军工行业的就业机会属于犯罪行为。他还下令军方改变一些歧视黑人士兵的规定。非洲裔美国人在军队和军工行业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在其他行业他们还是无法得到平等机会。黑人民权的长足进步还要等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战争年代的生活紧张忙碌，美国经济、商业、音乐、族群关系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生活就一如既往。二战的艰苦日子里面，美国人尽量保持正常生活，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大家的首要任务是支持海外的美军部队打赢这场战争。这种坚定信念使美国士兵得到应有的后援，亦支持了罗斯福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涉。战争期间的外交关系变得尤其复杂。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准备去银行，李华要开一个个人账户，而 Larry 就想拿一些现金。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be hard up 以及 To pick on someone。
Larry， 我要去银行开户口，你去银行做什么？ Well, my friend is a little hard up for cash right now, so I'm going to withdraw some money and let him borrow it.
原来你系要攞钱借俾朋友？诶，你朋友点啊？你话佢 hard up for cash， cash 系现金，呢个我知啊。但系 hard up 系咩意思啊
？To be hard up, hard H A R D up U P for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enough of it.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系有啲嘢唔够。所以你嗰个朋友 hard up for cash 就系唔够钱啦，啱唔啱啊
？Exactly. He's helped me when I was hard up before, so I feel that I should help him out now.
嗯，你朋友以前借过钱俾你，帮过你，所以而家你帮翻佢，呢个应该嘅。诶，系啦 ，Larry， 呢个 hard up 除咗可以指唔够钱，仲可以用喺咩地方噶
？Well, one is usually hard up for money. However, you can be hard up for time or for work too.
如果我话 I'm hard up for time， 就系表示我好忙，唔够时间，啱唔啱啊
？Right. I'm usually hard up for time during exams. I have so much studying to do that I hardly even sleep.
我都系啊，只要到咗期中考、期考嘅季节，我就觉得时间唔够用，书永远都读唔完。咁 hard up for work， 唔能够讲话工作唔够，只能够话搵唔到工作，系咪啊？
I'm hard up for work means that I really need a job, but I'm having a hard time finding one.
嗰种需要工作又搵唔到工嘅滋味一定好难受。希望我毕业之后唔会经历 hard up for work.
So do I. I don't think anyone enjoys being hard up for time, money, or work.
系啊，冇钱、唔够时间、搵唔到工都好难过嘅。
Did you see those two children in the bank?The little boy was awful. He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系啦，嗰个男仔真系唔听话，系咁喺度嘈啊！咦，你话佢 picking on his sister， 咁即系咩意思啊
？Oh, to pick on someone, pick P-I-C-K on O-N is to annoy or to be mean to that person. The little boy kept picking on his sister by calling her ugly and pulling her hair.
Pick up on someone 就系欺负或者系成日批评人嘅意思。嗰个男仔唔停咁拉佢姐姐嘅头发，又话佢丑怪，真系乞人憎啦。我细个嗰阵，我哥哥都好中意整蛊我嘅，佢总系踩我只脚，仲话我踩佢啊。
Well, at least your brother stopped doing that when he got older. My parents still pick on each other.
你话咩话？你爸爸妈妈都成日互相指责噶。
They just criticize each other over stupid things. For example, my dad likes to pick on my mom about her cooking. He thinks she's a terrible cook.
你妈妈煮全家人嘅饭已经够辛苦啦，你爸爸居然仲批评佢煮饭煮得唔好，哎，你爸爸真系唔啱啦。
I know, but they've been picking on each other for 30 years, and old habits are hard to break. To be honest, I think they enjoy it.
咁又系，三十几年嚟都系咁，要改恐怕都好难嘅。但系你话佢哋好中意咁样做，呢、这个冇乜可能啩。
Sometimes they are joking. When my mom picks on my dad about the kind of music he listens to, I know she's just joking. Other times, I think they're being grouchy.
我谂佢哋有时系开玩笑嘅。你爸爸中意听啲乜嘢音乐，唔通你妈妈仲要管咩？肯定开玩笑啦。当然，有阵时闹下交都系有可能嘅，人都系有情绪唔好嘅时候啊嘛。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hard up for something， 就系指缺乏某一样事物，咁通常咧就用嚟指话系唔够钱啊或者唔够时间。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pick on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批评其他人或者系欺负其他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